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谢谢你收听这个节目。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呢，曾经一连串的介绍过天主教。从今天开始，我愿意在节目当中有系统的给听众朋友介绍天主教的教义。过去天主教在讲道的时候，往往是讲要理问答。今天，比如在大陆，还有在一些地方呢，他们也是用要理问答来讲，所以要理问答就是把天主教的主要的一些道理以问跟答的方式来介绍。但是要理问答有时候失之过简，所以呢，我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谈天主教的教义，介绍给大家，那就是比较生活化的，里面有哲理、有心理，还有科学各方面，希望呢，听众朋友能够喜欢，并且给我指教或者是批评。首先要跟听众朋友谈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信仰到底是什么？我愿意从我多年前的一次经验来谈起。好多年前，有一个记者来问我，他说：“神父，你认为每一个人是否都应该加入一个宗教呢？”我当时回答他说：“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分两方面来解说。第一个，如果所谓的加入宗教只是参加一个劝人行善的团体的话，我觉得并没有绝对的必要。但是呢，如果信宗教指的是信神，那么这是必须的，因为人跟天主的关系呢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我们现在先解释第一点。”就是如果信教只是参加一个劝善的团体，那么没有必要。怎么说呢？我20几年的传教经验，有时候跟教外的朋友谈，要不要听听天主教的道理呀，研究研究啊，他常常会说：“哎呀，不需要的，因为我只要按照良心去活就够了。因为所有的宗教最后都是叫人行善避恶嘛。”我觉得这个没有错，但是呢，并不是完全的。因为如果信教只不过是劝人行善避恶的话，那么家庭、学校、社会很多的慈善的机构也都是在劝人行善避恶，甚至我们的良心在告诉我们行善避恶啊。那么为什么还要加入一个宗教，对不对？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要按照自己良心行善避恶？为什么不能够违背良心？因为我们知道良心底下存在的。西方有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康德，就是因为他觉得人有良心，也因此他才因此说一定有一个最高的一个绝对的命令，至善的存在，那就是所谓的天主神。我们之所以愿意按照良心去做，那就是因为最后呢，就是因为有天主的关系，因为天主告诉我们应当要行善避恶，而且要去爱人。所以我说呢，如果加入宗教只不过是要希望能够行善避恶的话，我觉得真可，大可不必，因为呢，这真是不需要的。但是如果是第二点，那就是说指的就是信神的话，那么是绝对必须的，因为我们知道人跟天主的关系，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我们人的一生，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是没有自由选择的。比如说，我们问：我们对于自己的存在，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吗？我们是被生下来的。我们对父母，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吗？没有的，因为我们是被生下来的。我们对自己的长相是否有选择的余地？没有这个自由。因为如果我们人能够选择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环境、自己的家庭、自己的长相、才能的话，我想世界上都是最漂亮的男人和女人，然后全世界都是最聪明的，如同爱因斯坦这位科学家一样的，这是不可能的。还有比如说，我们要念学校也没有这样的绝对的自由，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要考学校，竞争这么的强烈，你如果不是顶尖的人物的话，你不能够按照你自己的理想去选你的科系，要学你所学的东西。还有比如说，交朋友也是一样的，你喜欢一个人，但是呢，对方并不喜欢你，那么你也不能够强求。 我们对我们的死亡能不能够做一个选择呢？也是没有选择的。我记得在报上就曾经看到过，那就是说有的人不想死但是呢死了，有的人呢是想死但是死不了。曾经报上看到一则趣闻，当然也是一个悲剧了，就是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反而死。话说呢，报上一则新闻是这样说，有一个年轻的小姐，她由于失恋了之后痛不欲生，她从五楼跳下来，她本来想了结她的余生，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她坐牢了。而一个呢，当时是晚上，正好是从她住的那个楼下经过一个卖小摊的人，结果他把人家扎死。你看这样的一件事情告诉我们，哪怕死亡是我们不能够改变的事实，但是呢我们却没有选择怎么样的死或者是何时死。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我们人的确有很多不自由的地方，没有选择的余地。就如同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我们有时候在报上看到某某爸爸，他登了一则小小的启示，脱离父子关系，因为儿子实在太不孝了，没有办法教养，所以终于脱离父子关系。是的，这种脱离父子的关系只不过指的是法律上的权益的问题，但是呢你永远是他的父亲，他永远是你的儿子，这种血缘上面的关系并不是几行法律的文字就能够解决得了的。从以上说举的这几个例子，我们可以把它推到了天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是真的有天主的存在的话，你否认他那么没有用的，因为他并不因着你的否认就不存在，他在还是在的。所以呢，如果说信教的指的是这方面的意义的话，那真的人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解这点以后呢，接着我们就问，那么信仰到底是什么？我接着在谈信仰是什么之前，最好的我们可能谈谈信仰不是什么。我为什么从信仰不是什么这个方面着手呢？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告诉我，很多愿意慕道的教外朋友或者从其他宗教过来的，他们刚开头有很多的理性的疑问放在自己的心中和脑子里面，如果没有先把这些疑问理性的困扰先解除的话，很不容易听得进去真正的道理。所以呢，今天我们先从信仰不是什么着手。第一个，信仰不是迷信。我们曾经在开始的时候提到过，就是人为什么对宗教不感兴趣，里面有一点是因为很多的人以为宗教是迷信。我们当时曾经提到过，以前的辅仁大学的校长罗光主教他讲过，宗教能是迷信，但并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所谓的迷信的，那就是没有理性的基础，而且是反理性的。但是真正的宗教是有理性的基础，而且是合乎理性。那么为什么一个愿意当神父的人，像比如说我个人念了大学毕业了之后，我后来还要念十年，比如说念文学呢，念哲学，然后念神学，就是因为要给自己的信仰提供一个理性的基础。当然有些农夫村妇，也许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因此他只要信，他并不要求去了解他。但是信仰呢，却要求人的理解，因为不但要信其然，还要信其所以然。也因此呢，必须给自己的信仰提供一个理性的基础。而哲学呢，跟神学也就在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理性的基础。但是呢，信仰不但是合乎理性，它又是超越理性的。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主义或者一个学说而已，或者是一个人，我们所信的最终不但也是教义或者信仰的教条诫命，而是最后是相信宇宙间的造物主，他是生活的，他是无限超越的。但是这位的神呢，他又是一个纯精神体，也因此不是我们有限的理性能够完全去了解他。因为从我们的理性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有限的不能够完全了解无限。所以我常常开玩笑的告诉我的听众们说，当有一天有一个告诉我，李神父，我已经用我的有限的理性完全了解无限超越的神的话， 我说那个时候我会跪下来向你朝拜，顶礼膜拜了，因为你已经变成神了。记得我们在上一次介绍过天主教历史上的伟大神哲学家奥斯丁。奥斯丁后来他当了神父之后呢，他研究，所以他有几百种的名著，很多都是神哲学方面的。奥斯丁根据他的传记上告诉我们，他因为聪明啊，也因此呢，有一天他在沙滩上漫步，他希望借着他的有限的理性去了解无限的天主圣餐。我们上一前一次也曾经提到过，那就是天主教信的是唯一的神，但是它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三而一，一而三，表示说有三个位格，位是位置的位，人格的格。三个位格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将来介绍的三位一体我会做比较详细的介绍，现在光是提及而已。因为三位一体是非常不容易懂，也因此呢，圣奥斯丁想借着他的有限理性去懂，去解开这个奥秘。但是他走了老半天还是不得其门而入，没有办法解开。他突然间看到沙滩上呢有一个小孩子，手里拿了一个小小的贝壳，他在做什么呢？他把海水舀到了这个他自己用小手挖的一个小坑里面去。这个时候他很好奇，他就跑过去问，他说，小朋友小朋友，你在做什么？那个小孩子回答他说，他我要把所有的海水倒到这个小沙坑里面去啊。奥斯丁就笑他说，孩子啊，你太傻了，海水这么多，但是这个沙坑这么小，怎么容纳得了呢？这个小孩子反而反问他说，他说你比我还傻，因为你要以有限的理性，能够犯错的理性，要完全了解无限的天主圣山，这个比把海水舀到这个倒到沙坑里面去更难。突然间这个小孩子就消失踪影了。奥斯丁是一个聪明的人，也因此呢，他当时马上领悟了，天主借着一个小小的一个孩子来告诉他什么呢？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真理，就是有限的理性不能够完全了解的无限的天主的圣善的奥秘，也因此他后来变成非常的谦卑。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也就是说，人必须要接受我们理性的限度，同时呢，也知道理性是能够错的，但是天主是不能够错的。所以我们要说的就是，真正的信仰不是迷信，而且是想尽各种办法消除迷信，因为迷信它是相反科学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否认，民间有很多的迷信的色彩，特别是一般的信仰，因为它没有真正的理性的基础，也因此呢，它是一种泛神论或者是多神的崇拜。像比如说我们举目所看到的，周遭都是一些迷信的问题，迷信带给人的到最后的实在是苦不堪言。这里不妨给听众朋友举几个例子，不过在举几个例子之前呢，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好吗？第一个例子是一位老教友，是一位先生，他告诉我的。他说，神父，我现在生活中苦不堪言。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因为我的太太是非常迷信的。他说，我的太太跟我交往的刚开头的时候，根本我不知道她是这么迷信的一个人。因为男女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当然不会把自己的一些可能给对方带来困扰的问题告诉对方，怕的是后来两个人会分手。但是结婚了之后呢，他就把他自己的一切完全表露无遗。他说，结婚之后呢，我才发现我生活中非常不自由，因为我是一个虔诚的老教友，但是呢，我的太太却是非常迷信的。像比如说我有时候要出差，或者是要到外面做事情，我的太太总是要告诉我，等一等不要出门，我要看看黄历到底今天是不是黄道吉日，如果不是的话你不能够去。有时候这件事情他说看这个时辰对不对，还比如说呢，要到外面去参加一些活动，他说不可以，因为今天按照我们的信仰你是不能够出门的。那你想想看，这样的话不但是影响他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也会影响到夫妻的感情，同时呢也影响他的事业，所以他真是苦不堪言。真正的宗教信仰不但是 不叫人受到束缚，相反的是叫人从心所欲不逾矩。另外一个例子，我觉得也蛮值得跟大家讨论的，那就是我们知道呢，就是一些民间宗教信仰者，他们喜欢在自己的汽车里面，或者是他们开的计程车里面呢，前面的一个镜子挂的香袋，而且有的还是进口的香袋。有一次我坐的一部计程车呢，看到是一位女驾驶，而且让我相当惊讶的就是竟然是没有挂香袋，因为挂香袋的用意的就是祈求平安了。那当时我以一个好奇的口吻就问他说，我说请教您，我说普通大家开汽车都希望能够保平安呢，也因此挂香袋，为什么你不挂呢？他当时呢就回答我说，而且令我听了感动，他说是的，本来这部汽车是我跟我的先生轮流在开，是为我们的家计了，我们本来也挂了很多的香袋，但是呢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夫妻就谈了，说如果挂了香袋，但是我们夫妻不好好的按照交通规则，按照应当遵守的规则去开车的话呢，香袋也不可能保我们平安了。也因此呢，我们后来决定说，与其挂香袋呢，不如我们好好的守规矩开计程车。我觉得这对夫妻的看法是非常的对的。其中呢，在报上我曾经听到的一则新闻，那就是说有一对夫妻骑着摩托车，带着他们两个孩子呢，一起清晨的时候就到庙去烧香，但是呢出来以后突然间撞车了，出了车祸以后全家当场就死亡。那么是不是他去烧香神没有保佑他？不是的，那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守交通规则，所以最后出了车祸。所以呢，信仰并不拿掉人的责任，宗教也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借着这几个具体的故事呢和例子来帮助大家，那就是说真正的宗教信仰绝对不是迷信。我们下次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宗教信仰并不是情作用，或者是人云亦云，或者逃避现实。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今天我们这样的讲法不晓得您喜欢吧，是不是觉得容易接受？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礼拜时间再会，祈求天主降福保佑你们全家平安喜乐。